第71集，群体高于个体，这与崇尚褒奖独立自主的美国文化截然相反。在美国，惩罚孩子的做法是把他们关在家里，但在日本，惩罚的方式是将他们逐出家门。与同受儒家影响的其他亚洲文化一样，这里强调的是等级制度。仔细观察一下日本人如何互相鞠躬，等级最低的人会先鞠躬，并且腰弯得更低。在日本文化中，和这个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，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和谐的意思。他们想为每个问题找到一种和谐的解决方案，为此他们认为每种情况都有独特的因素，使他们能够调和出一种解决方案来保持各方的和谐。直到19世纪西方文化传到日本之后，他们才明白客观这个概念。在他们看来，一切都是主观的。日本人喜欢团体协作，不要试图去辨识首席谈判代表，也就是那个决定谈判成败的人，这个角色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不要期望你的提议能得到很多反馈，理由如下。日本公司内部等级森严，个体不愿公开表态，担心自己因此会陷入尴尬境地。日本商人顾面子，也让你有面子。他们不愿冒险，因此不想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担心遭到团体的拒绝。正如我此前说过的那样，中国人有一个关系的概念，意思是互惠。如果我帮你一个忙，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，日本人称之为 cash。 在餐馆里，你会看到同事为朋友倒清酒或啤酒，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义不容辞且期待回报的微妙形式，也就是说，接受斟酒的一方随后也要给对方斟酒。当你意识到日本商业伙伴在帮助你，满心期待你会予以回报时，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了。日本人的开价取决于他们对你了解的程度，如果他们不了解你或者你所在的行业，他们会尽量抬高，不是为了占你便宜，而是因为他们要借着你的反应加深对你的了解。这被称为香蕉人敲打叫卖法的谈判方法。这个术语指的是香蕉商贩在兜售香蕉时会索要高得离谱的价格，一旦遇到买家声称价格太高，就迅速降价。我们乍一听会觉得这样做不太道德，但仔细想想，这也有一定道理。你不知道陌生人的谈判风格，他可能习惯于费尽口舌的讨价还价。如果你从漫天要价开始，在你来我往中会很快了解他们，并在下次与他们做生意时采取不同的方法。他们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，所以我们很难弄清楚谁真正掌握着决策权。事实是，做决定的不是某个人。他们认为清晰地界定问题远比寻找正确答案更重要。整个团队都在尽量搜集信息，他们觉得一旦彻底摸清情况，应对之策也就显而易见了。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会给出自己的意见，从级别最低的人开始，一直到级别最高者。日本高管认为，提出创意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不用对结果负责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更喜欢由一个人最后拍板，这样就可以由一个人负责到底。但日本人让整个团队集体决策，当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，这个团队或许就已经认清了该何去何从。如果仍然不知该如何选择，他们可能选择暂不决定，继续寻求更多信息。这会让美国人感到难以忍受，因为他们觉得努力之后却无任何进展。但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好处也显而易见，一旦他们决定执行，大家就会步调一致，全力以赴。俄罗斯人，俄罗斯人不怕一开始就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，他们希望你表现出对他们的尊重。美国人会觉得这未免有些自以为高人一等，俄罗斯人则不这样看。充分了解你将要与之谈判的人，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印象有多深。俄罗斯人有十足的官僚主义心态，所以他们不怕说自己无权决定，这会给你萌生强烈的挫败感。俄罗斯人已经学会了纠集十几个人就任何一项决策表态， 由此保护自己免受苛责。你还可能遭遇另一种心态，俄罗斯人认为，除非他们被授权做某事，否则这是被禁止的。我们美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，我们认为，如果某件事没有被禁止，就是可以做的。他们可以没完没了地说不，来测试你的决心。俄罗斯人不怕说出他们的担忧，即使这会让你不安。你要尽量欣赏他们的这种率真表现，不要让他困扰你。俄罗斯人会像其他人那样发火，应对方式也没什么两样。你要设法让他脱离原有立场，将其注意力拉回到你们的共同利益。他们纯粹以自我为中心，对双赢不感兴趣。你可能想不到，俄罗斯其实是一个高情境国家。或许你的印象是他们在业务往来中表现生硬和冰冷，因为他们非常直接，不兜圈子。然而在这种貌似强硬的谈判风格下，隐藏着他们对自己正打交道的人的满意，这是在更深层面上实现的，非美国商业关系中肤浅的友情可比。同样，不要以为你和他们喝了一箱伏特加，彼此也熊抱过，你们就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。如果俄罗斯人说什么是不方便，那就意味着不可能。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想明白这一点，我仍然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，想必是在翻译中出现的一个误解。例如，在入住莫斯科酒店的时候，我曾想让前台接待员给我们换个大一些的房间，他告诉我那会不方便。我以为这种说法意味着假如我继续苦苦要求，他就会让步，根本没那事。他一直在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花了将近15分钟，在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后，才成功升级到套房。中东人，当你在中东谈判时，要对种族差异保持敏感。最重要的是，除非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，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约旦等国家，否则不要称他们为阿拉伯人。埃及人不喜欢被称为阿拉伯人，伊朗人也不喜欢，因为他们以身为波斯人为傲。在伊拉克，80%的人口是阿拉伯人，但他们不愿意称自己为阿拉伯国家，最好回避这类讨论。你恐怕要花很长时间，也许是很多天，与那个人混熟，他才会觉得可以放心与你展开谈判。你要对此有心理准备。当中东人签署合同时，他们认为这是谈判的开始，而不是结束。他们先签合同，然后谈判。大多数在那里做生意的美国人都明白这一点，并称他们为合同收藏家。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一点，不要认为它是不正当的，这只是他们做事的方式。他们眼中的合同还不如我们眼中的意向书有意义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建筑物的一楼是小店主做生意的地方。小店主是比商人更低的阶层，不要请你的中东贸易伙伴在一楼的办公室谈生意，这是对他们的侮辱。你所在的楼层越高，他们就越觉得你有威望。如果他们约会迟到了，或者根本没来，不要生气。在这个国家，约会算不上坚定的承诺。总的来说，他们根本不像我们那样珍视时间。除了上面我们谈到的，在与非美国人谈判时，你经常会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的热情款待和厚礼，这明显有收买你的嫌疑，你必须处理好。最好的办法不是当场拒绝，这会使他们感到难堪。最好有来有往，从而消除你因感觉亏欠别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。这样做，你会享受到双倍乐趣。要点备忘。一，了解各民族特点会有助于你与非美国人顺利谈判。二，英格兰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可以自然而然地与陌生人攀谈，他们的阶级意识比较强，因此切忌问他们住在哪里或者以什么为生。三，法国是一个人口分布非常集中的国家，因此巴黎人的生活压力远高于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们。法国商人的英语水平可能很高，但他们不爱说英语。四，德国与美国在谈判方面一样，都是低情境国家， 重要的是设法签下合同，而不是培养双方的关系。德国人非常看重头衔。五，东南亚人更注重人际关系，而不是合同。他们常将合同视为与签字的人之间达成的共识，而不是与对方所代表的公司建立的契约关系。六，韩国人认为合同表达的是在合同签署当天双方对所涉事务的理解，如果条件有变，他们便认为自己不再受所签合同的约束。七，关系，这个由来已久的互惠互利的概念，在中国商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你会收到礼物，送礼的人期待你会有所回报。八，和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影响深远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谐。他们想要给每个问题找到一个和谐的解决方案。他们集体决策不以等级为准，不要试图找出主谈及决定谈判成败的关键人物，这个人大概率不存在。九，俄罗斯人不怕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初始要求，他们期望你表达对他们的尊重，设法了解你的谈判对手，让他知道你很钦佩他。十，在中东，不要以阿拉伯人相称，除非对方来自阿拉伯半岛，而埃及和伊朗不属于半岛国家。你要有思想准备，恐怕要花很多天的时间与对方熟识，这之后，他才会开始觉得可以放心地与你谈判。